第25章1到13，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辞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们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谢谢主的话语。
今天为我们证道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聪明与愚拙》。
弟兄姐妹们，平安。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后来我发现我的题目应该把它的先后顺序稍微改一下，题目是聪明与愚拙，但是我觉得要改成愚拙与聪明会更恰当一点，因为这一段经文其实后来我看了以后，他在警告一件事情，在强调一件事情，到底愚拙的这五个童女到底是怎么样愚拙的，所以我觉得愚拙摆在前面可能会更合适一点。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有等待的经验，当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办移民的时候我办移民那个时候离现在将近有25年前了，我办移民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是澳洲外交部退下来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到娶了一个台湾媳妇，所以住在台湾，然后我就请他来帮我办这个移民那个时候办移民相较于现在，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比较容易一些不过再容易还是有许多的困难。我进的时候我就按照我这个 IT 的资格这个技术移民的资格去跟他申请，那我的资格刚好在他合格跟不合格的边缘之就是在那个模糊地带，需要经过一些的审核，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的一些资历给了他，他就要送到坎培拉去送到坎培拉，那个一审核下来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知道澳洲人做事情很慢很慢要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在审核当中，我们又怀了老大，所以怀了老大的时候，等到老大出生了，我们的申请本来是就我跟师母两个人嘛，现在要加一个人，所以又要重新写单子，你知道这个一重新申请又不晓得要拖几个月，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要办移民的时候心里很着急啊，那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台湾因为台湾很拥挤我不喜欢那么拥挤的环境，我喜欢到这种澳洲地广人稀那个时候墨尔本还没有这么多人，不过我一去布里斯本布里斯本那个时候是人口更少的城市，我喜欢那种地广人稀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很希望赶快赶快下来，最好今天申请递件，最好下个礼拜件就下来了，结果越急就越不下来，左等右等，等了一年多一年半两年都还没有消息，心里等到后来发觉说再这样子心里这个纠结下去自己很吃苦，后来干脆也就不急了没有想到不急的时候隔一个礼拜就收到通知了，说你的已经审核通过了我觉得上帝很幽默常常我们越急的时候他就越不来，当你已经把它放轻松随便吧，反正我已经不急了答案就出现了。在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我去年还是有些时候我曾经讲了几篇关于福音书当中耶稣讲的比喻，解释耶稣的比喻特别是神学生我们要很了解一件事情，解释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追究他的细节，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能去追究里面一个字一个字或者一句话一句话它到底在现实当中社会当中是怎么样实践的，而是它的整个比喻的重点在讲什么。好比以前我提过如果我们晚上跟孩子睡觉的时候跟他讲床边故事，我们会讲的天花乱坠讲了很多的比喻什么岳飞打什么什么另外一个什么张飞打岳飞我们讲的天花乱坠其实那个重点到最后就在后面讲说孩子你要懂得比如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 所以当我们讲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当然要注意它的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它的重点在整个比喻的一定是它的最后一句或者最后两句。在我们刚刚读的一到十三节里面，我可以发现他最后的重点，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惕，因为那日子那时候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可见的这一段整个比喻的重点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日子那时辰你们是不知道的，好，是不知道的。所以不知道的时候，耶稣就来分析一下，到底谁是愚拙的，到底谁是聪明的，到底什么样愚拙，怎么样聪明。这个我们要讲一下犹太人的这个风俗，两千年前的这个娶亲的这个风俗。当然跟现在还是有点大同小异了哈。可能早上哈，当时哈娶亲的时候可没有开着宝马，开着这个 BMW 哈，跑去接新娘回来的哈。那个时候可能得扛着轿子哈，骑着马，骑着驴哈，从这个村跑到另外一个村。万一这个新郎新娘不住在同一个村的话，这个距离可能去迎接了新娘再回来可能会很晚。而且通常在犹太人的婚宴到现在都还有，如果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哈，犹太人举行婚宴是要庆祝整整一个礼拜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结婚了就早上办结婚典礼，下午请个客啊，第二天他们去蜜月旅行就没事了。我们知道在农村里面举行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可是很热闹的一件事情，一庆祝起来可能庆祝一个礼拜的。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婚礼的庆祝就是这样，很可能早上新郎哈去迎接新娘了，一批人就出去迎接新娘，就到了傍晚，到了下午把新娘迎接回来。可是当时可能路途遥远，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哈，回新郎跟新娘什么时候回到这个新郎的家里来要举行婚宴，那个时间是没有把握的，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们才要派童女到了村子口那个地方去迎接新郎跟新娘回来，打着灯笼去迎接新郎新娘回来。所以讲到这里有五个愚拙的，你看到经文一开始在第二节那里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你发现耶稣把愚拙的摆在前面。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其实他在讲愚拙，这五个十个童女，五个人预备了油，其实他们都有预备油，因为他们提着灯笼，这个灯笼里面本来就有油了，只是另外有聪明的五个童女呢，另外预备了容器，这个容器里面预备了另外的油，不是放在灯里的油，是怕灯的油不够，所以另外预备了油。有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呢，没有预备另外的油，他们就去了，就到了村子口，在这里等等等等等新郎跟新娘回来，等了半天，到了傍晚了都还没有回来，等了很久，下午睡午觉累了，十个人都睡着了，睡着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新娘来了，新郎来了，他一听十个就突然醒过来了，醒过来就开始准备油啊，他就准备把灯要点着啊，结果五个愚拙的童女突然发觉我的油不够了，因为那个灯里面的油可能已经烧快完了，就跑去跟已经有预备油的说，好不好你分一点油给我。那五个聪明童女说不行，因为这个油分给你那我也不够了，我们两个人都不够，那不然你赶快自己去买吧。好，所以那五个童女又赶快跑到卖油那个地方去买油啊。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就陪伴新郎新娘已经进到家里去，然后门一关，然后五个愚拙童女买了油回来敲门要进去的时候，那个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让他们进去啊，不让他们进去。那这是耶稣用娶亲的一个新郎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代表什么？来代表天国。因为第一节说天国就好比，对不对？天国就好比，它代表天国有一天要回到人的世间里面来。天国什么时候回来？就是耶稣基督回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好像是新郎，教会是新娘，就是新妇，圣经里面用新妇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社会一般叫新娘。所以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人的世间，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他要来迎娶教会，就是来迎娶他的新娘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夫妻关系来代表上帝跟他的教会之间的关系啊。在这段经文里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到底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愚拙在哪里啊。其实在马太福音25章这个前后文，我们看起来马太福音24章讲的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什么征兆， 好，马太福音24章其实我们提过好多次了哈，讲有什么征兆。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接着就鼓励或者提醒警告那些听到这些经文的人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天再来，那每个人要怎么样去小心的预备这件事情。前面那段经文就讲到，其实针对传道人讲的有没有按时分粮，因为传道人想说，哎呀，反正耶稣基督再来不晓什么时候了，管他的，反正这个圣经随便讲一讲算了。 OK， 他就警告这样的传道人说，你要小心的按时分粮。接着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再后面又讲到按才干，有人给5000两，有人给2000两，按才干去分配他们的工作，有一天耶稣回来要跟他们索取他们的这些工作的结果。所以很明显，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这两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以及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的预备。所以这1到13节这个地方讲到10个童女，我们先来看看这5个愚拙的童女到底在哪里愚拙了哈。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想想看，假如今天我们是那个10个童女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假设我们是那个5个愚拙的哈，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家里的总管告诉我们说，好，今天新郎新娘要回来了哈，等下午3点钟，你们通通带着灯笼哈，通通到巷口，到这个村子口去迎接新郎新娘啊，这个任务下达下来了。好，5个愚拙的童女呢，当然就预备了灯笼。我想愚拙童女她第一个，你会发现她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新郎会回来这么晚，对不对？她想也可能一出去新郎就回来了。所以他就没有预备那一个多的油，没有预备容器。所以当他看到别人有预备容器，有准备油的时候，他们这5个愚拙的人心里面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现他在哪里愚拙呢？他对5个愚拙的童女对他要执行的任务一无所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今天我去执行迎接新郎回来这件事情，到底当中我要预备哪一些事情，可能发生什么状况，他一无所知。反正要我去，好，我就拿着油就去了。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大概有都碰过这种好玩的现象。我们当特别当孩子还小时候，催着孩子起床，哎呀，上学上学了，孩子起来了，吃了早餐，嘣就往外跑了。我就说，你书包在哪里啊？还是忘了带书包啊！我们父母亲还得提醒他，哎，不要忘了还要带书包啊！而且书包可能里面放的还是前一天上课的东西，今天要上课的东西还没有放在里面啊！有些时候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对他今天到底要在学校学什么、做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反正拎着书包就去，甚至于书包都会忘记。我们发现这5个愚拙的童女是不是这种情况呢？诶，就是要我去，好，拿着灯笼我就去了。可见得他对迎接新郎的整个过程当中，这整个计划或者服事任务，到底要预备哪些东西，会面临什么状况，要怎么处理，他事先完全没有计划的，他一无所知，反正去就去了。那这是我想第一个愚拙。第二个愚拙是什么呢？我就在想，假如我是那个童女，我这样等，天快黑了，我应该至少想想，天快黑了怎么办？我没有预备多的油，现在先去买吧，对不对？我想这个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嘛。我这样等，有点打瞌睡了，这么久没有来，累了，这万一睡着了怎么办呢？先去把油买回来吧，对不对？我想这个可以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可是这5个愚拙的童女，看着那5个聪明的睡着了，他们也就跟着睡着了。所以可见得他对当时现况，就当时的现状的分析，他一无所知，对不对？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明明待会天就要黑了，那我这油可能不够，那我就应该事先去准备，临时跑去买也可以嘛，对不对？结果他们也没有这样想，反正睡觉我也跟着睡吧，管他的。所以可见的他对现况的分析一无所知。再来等到这个新郎真的已经来了，好，人家不肯分给他，我想这个也是理所当然了，因为不够嘛，他就真的跑去买咯，那个时候才跑去买油。等到买油回到来还敲门说，我们买回来了，我们可以进来了。他没有想到新郎竟然跟这5个愚拙的说，我不认识你们。我想这5个愚拙的童女，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说新郎竟然不让他们5个人进门， 对不对？他想说我买回来了，反正门一开我就进去了，没有想到新郎竟然不让他们进去，可见的他们对新郎的本质或者对新郎的个性一无所知，对不对？他以为新郎很好讲话嘛，对不对？反正到时候我买回来的新郎你就开门嘛，喜宴嘛，大家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你就让我进去嘛。没有想到新郎很生气，新郎就把门一关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可见的这五个童女对他要迎接的新郎他的本质他的个性一无所知。所以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到底愚拙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他对他执行的任务没有任何的计划，一无所知。他对当时临时产生的状况现况的分析，他没有去处理现况的分析，他一无所知。他对新郎的个性一无所知，对不对？这三个人的这五个人的愚拙就愚拙在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到底代表我们今天的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华人向来不是基督教这个背景所成长的。我就说基督教信仰传到中国也200年的时间，而且这200年当中我相信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一些处境哈，一直到现代哈，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才稍微的比较普遍，在海峡两岸或者包括香港三地才比较普遍的哈被华人群体所接纳。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基督教信仰到底讲什么的，而且同时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过去很可能是佛教徒，可能是民间宗教信仰或者是无神论的背景产生的。在我成为作为传道人或者接触不同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现象，我们会把我们过去在 不论在我们过去在无神论在佛教还是这个民间宗教信仰里面的概念，我们会把那个概念带到了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来。我们比如说过去拜佛的今天只是换一个神拜，改拜菩萨，把那一套东西就套在耶稣的身上。我曾经碰过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太知道到底基督教信仰讲什么，他觉得反正就是一个神嘛，神就是我就拜他嘛，拜他他就祝福我嘛，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而已。他就只很简单的把过去的背景就加到了我们的信仰里面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哈。比如说我们华人哈，还是会用所谓的功德的观念，我要做很多的好事来赚取上帝的救恩。因为在佛教的背景里面，我们需要做善事嘛，我们要积功德，你才能够得到哈，你才能修炼嘛。所以同样就把这个观念就把它套到了基督教信仰里面来。其实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不做善事，只是我们做善事不是积功德，我们做善事是回报上帝的爱。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但心态跟想法跟解释是不一样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善事我才能够去天堂，是因为我已经可以去天堂了，所以我做善事来对上帝表达我的感谢。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完全两种不同概念。而这个概念会引发出来什么呢？就好像变成民间宗教信仰一样。我曾经碰过一个家庭，那个太太早上上班不小心路上摔了一跤，哎呀，太太说一定是我今天早上没有读经祷告，所以上帝让我摔跤的。当我听了这种讲法的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你知道吗？好像我们的上帝好像是一个叫做什么 Cosmic Police， 就是一个宇宙警察。今天何牧师，你看早上起床没有读经祷告，出门的时候让你摔一跤，这个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呢。我们的上帝，好像我们父亲，好，今天早上我儿子起来没叫我爸爸早安，我就会出门的时候推他一把嘛，让他故意跌倒嘛？哪里有这种父母亲？不会的嘛。所以这种其实是一般民间宗教信仰里面，他觉得我做一些事情，那个他拜的对象就高兴，就会祝福他。万一我得罪他，他就让我就会让我遭难。这个好像黑社会老大的感觉哈。有时候我就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把上帝当成黑社会老大，好像我没有交保护费就完蛋了哈。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过去传统的信仰，我们的认知会带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那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对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大概做哪些事情呢？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信仰要知道它到底我们的信仰在讲什么。 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那个愚拙的童女，我们对我们要执行的任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一无所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成为那个第一个第一点，成为那个愚拙的那个童女。比如说举个例子，当我刚来到墨尔本的时候，我去一个教会，去一个教会那边去聚会。那天在副堂里面聚会，一到副堂聚会，一进去吓我一跳，因为它是基督教的教堂嘛。副堂里面竟然挂了一个八卦在那个墙壁上面。大家知道八卦代表什么意思吗？道教对不对？因为道这个他要算八卦哈，这个道教里面要算方位哈，这个什么摆八卦阵哈。我一进去吓一跳，这个教堂里面怎么挂了一个八卦的旗子？原来这个教堂呢，因为人数减少，教会的经费奉献不够，可是教会还有很多日常的支出怎么办？就租给打功夫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打功夫，对不对？租给功夫的群体，很多华人的一些运动或者功夫或者气功，它某一些是跟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可是西人教会不懂啊。我想一个澳洲白人看到了一个八卦，他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对不对？他就租给了这个练功夫的群体啊，那这个可能跟道教有点关系哈，就挂了一个八卦在墙上，我一看就吓一跳哈。我在想，教会存在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广传福音，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把神的爱、神的光照亮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应该是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可是这个教会呢，因为人数减少，他不但不去想说我要怎么样透过祷告、透过传福音使教会的人数增加，而反而用一个世俗的方法，哎，我有这么多的支出，可是我来源不够怎么办？那干脆就把我的教堂租给别人好了。当然，租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适当的利用，本来参与社区活动也是教会存教堂的一个目的。可是当他租给的对象他不清楚的时候，租给了这样的一个群体就很危险，因为你把异教带到了圣殿里面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甚至于玷污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不能用世俗的想法，今天哎呀我们费用不够怎么办，哎，那我们教会来做点生意吧。我觉得就是把神的圣道当作污秽一样去反而世俗化了啊。我们应该是要来透过不断的传福音的方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我想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信仰需要很清楚的知道哈。还有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很多同工事先有计划哈，今天要做什么，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的侍奉同工大概不是今天早上醒过来，哎，今天要唱诗，要唱哪一首歌呢？临时挑一挑，跑来这里选一选。我想大概不是这样哈。我想我们心灵姐妹星期四就已经把它寄出来哈，通知每个同工这礼拜要唱什么歌。我想这是一个侍奉的心态，就是我们对我们所侍奉的内涵到底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还是像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对要去迎接新郎的事情一无所知呢？所以有事先的计划规划我该怎么样做这个侍奉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当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在外面的侍奉是不是一样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尽心的侍奉神，在外面是教会在外面上班呢，哎呀随随便便啦，反正这个这又不是侍奉上帝嘛，这是赚钱嘛，哎呀能够偷懒就偷懒一下。我想这个就变成也是像愚拙的童女一样，神期待我们的是我们在教会怎么样侍奉，我们在社会当中一样侍奉，我们侍奉我们的老板的时候好像在教会当中侍奉神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期待哈。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这五个童女的第一个愚拙就是他们对他们所要进行的服事一无所知。第二个愚拙的童女到了傍晚看到天要黑了，也没有想到要事先去买油，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对上帝的话或者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征兆一无所知。 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上会有一些征兆产生的。我记得从12年开始，我就有好几堂的讲道，就是讲到说，现在社会当中许许多多的征兆，就跟马太福音24章讲的是非常接近的。是非常接近的。其实那个目的在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会不会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一生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如果在未来的20年30年他就回来了，那今天我该怎么预备好？如果我的油现在还不够，那我应该要赶快去买油嘛，对不对？应该赶快去买油。所以愚拙的妇人，愚拙的童女，第二点，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可能对神的话，就是对圣经一无所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回来，什么时候知道那个征兆是什么？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哦，好像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刻好像有点接近了哈。所以这个时候赶快跑去买油。好，谢谢。OK， 谢谢。因为昨天去油漆，在我们那个培训中心这油漆，吸了一天的那个油漆味道，我的喉咙对这种化学药品的味道是非常敏感的。现在还好，感谢主，现在的化学那个油漆的味道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差到我们一个关系企业的一个化学工厂里面去，我在电脑房里面，还不是在工厂，是在电脑房里面，在那边敲电脑，还是有闻到那个化学药品的味道。闻了2个小时之后回到台北，我的喉咙就不能讲话了，所以我的喉咙对这个化学的味道一直向来很敏感，所以我没有做好我的预备，所以我有点愚拙。昨天这我要戴一个口罩的。OK， 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需要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一无对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征兆就一无所知了，对不对？所以第二点叫夹的愚拙，就是他对神的话他不留意。再来，这五个童女等到说反正等新郎来了再说，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想说，哎，等了耶稣来，反正等耶稣降临那天再说吧，反正耶稣蛮有恩典蛮有慈爱，对不对？刚我们读103篇你就提到，哇，他不长久责备，他有恩典，他有慈爱。如果我们对上帝或者对耶稣的认知以为耶稣就只有慈爱而没有严厉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耶稣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一定有他恩典的一面，一定也有他严肃的一面。所以信仰当中我们可以喜乐，可是信仰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非常严肃一件事情。因为到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要站在审判台前的，耶稣要审判我们。最近有部电影叫做这个 Terminator， 中文翻译成什么？终结者，是终结者。这部片子从第一集开始演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吧。我还记得我去看第一集，在台北的电影院里面去看第一集的那个场景到现在算一算，哇，过去差不多有30年那个阿诺·斯瓦辛格也从一个年轻的人演到现在变成老人家了。那个电影里面你常常会听到他们讲一个话叫 Judgment Day， 审判日， Judgment Day。 那个当然电影里面意思说那一天世界大战，机器跟人的那个战争开始，叫 Judgment Day。 其实圣经里面Judgment Day 指的是当耶稣基督有一天再来，他要审判全世界的人，那一天叫做 Judgment Day。 也许到那一天，其实后面经文就有提到，到那一天上帝主要把基督徒分成两个，一个是绵羊，一个是山羊。绵羊要进到神的国里面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山羊要被关在门的外面。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当然这个门内门外到底讲的是得救不得救，还是得赏赐不得赏赐的问题啊？不同的传道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得救还是不得救，还是得赏赐不得赏赐，我们都希望我们是那个聪明的童女，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到时候我们变成那个愚拙的童女。所以第三个愚拙是他对新郎一无所知，或者说愚拙的基督徒就是对上帝或者对主耶稣的本质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神反正到那一天你一定会让我进天堂的，没有想到那一天门一关说对不起，你不能够进来了。我想那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哪三种愚拙，一个是对信仰的本质内涵一无所知，或者对我们的侍奉的内容一无所知，毫无计划，反正到时候再说。第二种无知是对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征兆一无所知，因为对圣经一无所知。第三个，因为对圣经一无所知，一定对上帝的本质就一无所知。我们以为这个上帝就是我想象中的神，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常常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会想，哎，上帝就是这样嘛。我想说，这句话圣经里没这样讲啊，那你怎么知道上帝就是这样呢？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一定是透过圣经的启示，而不是我个人的想象。所以认识圣经，透过对圣经的认识而认识到上帝，认识到信仰，认识到我们的侍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追根究底，如果我们看哈，在第十二节哈，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如果各位在网上去查这段经文的释经和解释的话，很多牧师传道都在解释那个油到底是什么，要预备油嘛，所以很多人把重点放在那个油的身上，我预备油就好了，对不对？聪明的童女是有预备油嘛，那到底油象征着什么哈？所以我刚刚讲了很多，我的重点是放在那个愚拙的童女身上，他们到底在哪里愚拙了。不过现在有另外一个重点，说那要预备油啊，这个油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这个油其实就在耶稣回答这句话，我不认识你们。我想那是因为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她也不认识新郎的关系吧。所以不管那个油象征着什么，它绝对代表一件事情，五个愚拙的童女不认识神，也就是她对神，对圣经，对神的话一无所知嘛。我想认识什么意思哈？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哈，我们澳洲的总理 Tony Abbott，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认识他吧？有人认识他吗？你会后请你找我一下好吗？我想我们没有人认识他，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所以认识跟知道是完全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我知道主耶稣跟我认识主耶稣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去认识主呢？我相信只有我们下功夫。读经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也有弟兄姐妹说我一打开圣经就想睡觉啊。其实古代还没有圣经呢，古代没有圣经的人怎么去认识神？就是听，就是听。以前要听，以前可能要听保罗的讲道，哇，你得跑到保罗在哪里，要跑到保罗那里去啊，很难听到保罗的讲道。如果今天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要听，想要听到一些一些比较有名的牧师的讲道，你只要打开电脑，上了 YouTube， 你 Google 或者 search 一下他，寻找他的，搜寻他的名字一下，马上他的讲道就出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听一个人的讲道，实在非常的容易，只要有电脑，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传道人的讲道都在上面。所以如果打开圣经就会睡着的人，我的建议是多用手机，不是看微信，是用手机来听一听别的传道的讲道，听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喜欢读书的人，我们就打开圣经好好的来读书。周报上已经登了，我在八月份我要开一个课程，三个礼拜，8月12号、19号、27号，在星期三，在我们新的那个培训中心那个里面，我希望到那一天我们开课的时候，楼底下已经全部都好了。我现在因为到目前为止，楼底下就是那个还很，就是灰尘还很多啊。虽然青年团青年在里面聚会了，可是那个场地灰尘还很多。我期待我们在开那个课之前，那个场地已经可以完全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期待这样。那个课程你就看我叫那个导读法，我的课程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然后用圣经来帮助我们祷告。读经跟祷告绝对是认识神不二法门，读经跟祷告绝对是基督徒必修的一个课程。当然这个读经我可以指的说听讲道也是其中之一哈。我们听了神的话，读了神的话，我们需要经过思考去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被行出来。我的意思说，我们到底是一个聪明的童女还是一个愚拙的童女？到底我们有没有认识神呢？ 我想这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一件事情，来一起来彼此提醒的一件事情。到底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认识主吗？还是我只是知道主而已？我想我们必须透过读经，透过祷告，而且把这一些经文化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真正的认识主或者被主认识。我相信主愿意认识我们，主既然拣选了我们，他当然愿意要来认识我们。其实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去认识主呢？当我说愿不愿意的，我的意思是指说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来上课，哎呀，礼拜天到教会就好了，哎，星期三还要去教会，哎呦，好辛苦哦。 OK，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认识主是常常要付上代价的，是常常要付上代价的。其实在我们那一个教育中心，我们的招牌已经挂起来了哈，教育中心的在同一个那个 block 那个区域的后面，最近还成立了一个韩国教会。那个韩国教会呢，是从 Glen Waverly 的韩国教会搬来这里的。 Glen Waverly 的韩国教会他们要把那教堂卖掉，很可能一个宣道会的华人广东话的教堂会把那个地方买下来，如果当然他们还在谈哈。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搬呢？因为他们的场地不够，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买了一个很大的仓库哈，但是已经跟政府申请，已经拿到了准证，所以他们可以成立一个教会哈。那个仓库非常非常大，我在外面绕了一圈，我估计那个里面坐到上千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教会在几年之内就成长到了400人，所以他们的那个Glen Waverly的那个教堂就坐不下。如果各位知道韩国教会增长的秘密哈，我其实也不叫秘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哈。我实在很佩服他们。他们韩国教会大概很少有例外，一年365天，每一天早上5点半有祷告会在教会里面。早上5点半哦，365天哦，没有说哎今天我们就今天没有，没有，365天，天天早上5点半有祷告会。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办一个早上5点半的祷告会，我不知道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来多少人。我不想我们会来多少，可能只有搞不就牧师一个人在这里而已，搞我连我也起不了床啊！因为有时候我在想，我5点半哇，开玩笑，可能我自己都起不了床。可是他们的假设400的祷告会，你猜会来4个人吗？他们祷告会来100多人呢。400的教会有1/4到1/3的人，每一天早上5点半到教会里来祷告。哇，这个精神实在太让我佩服了。所以韩国教会不论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在南韩呢，本身教会的增长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付上代价。人要认识神，一定要付上代价。童女要去迎接新郎，一定要付上代价。你看我拎着一个灯笼去就好了嘛，我还得预备一个容器，容器里面还要装油，油洒了怎么办？哎，我还得好好的保护它，很多代价要付上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了就等着上天堂，这是我一直跟弟兄姐妹提醒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需要装备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主。所以到底我们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我相信这3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到底对信仰有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到底对耶稣基督再来的征兆，或者说对圣经有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到底对神的本质有没有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认识了，我们就是聪明的；如果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就是愚拙的。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付上代价，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听讲道，我们巴不得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不但我们认识神，我们的神也认识我们，好像有一天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那5个聪明的童女。最后一起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比喻再次来提醒我们，在你再来之前的征兆以及我们该怎么样的预备。主，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时常软弱，我们也像那10个童女一样，有时候我们会睡着，有时候我们会灰心，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主，我们知道若是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若是我们与你建立起那亲密的关系，若是我们真的认识你，主，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油，我们就知道到那一天我们必要迎接到你，并且被你所认识。主啊，我们巴不得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不但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并且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你的儿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